神的创造与祝福，创世纪选读三，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乐园的失丧，罪过与咒诅。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八到二十四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树，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院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院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经文读毕。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创世纪三章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那我们的主题是乐园的失丧，乐园的失丧，罪过与咒诅。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让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我们从心愿意向你呼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全能者，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宣讲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你自己使用你自己的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像馨香的祭一样，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欢。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人为什么会死？ 在一个圣诞节的早上，一位12岁的女孩哭泣地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她就在这个早上，她失去了她所亲爱的，常常跟她睡一个房间，照顾她，带领她长大的这一位奶奶。我告诉她，因为人的始祖犯了罪，犯了不顺服的罪，使全世界的人类都生活在罪的咒诅之下，因为罪带来的工价就是死亡。神赐的乐园因为罪的关系被污染了，我们看到撒旦的诱惑使因着人的不顺从而使神所造的杰作使他堕落了。我们看到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个模式似乎有了裂痕了，破裂了，人的罪过与神的惩罚带来了咒诅，造成了乐园的失丧，人类跌入到一个困境中间。什么是人类的本分？什么才是人类的盼望呢？罪人必须要做哪些事情呢才有盼望呢？罪人能够有盼望吗？有什么盼望？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答案。今天的经文教我们，你跟我当如何活。当始祖一犯罪之后，神面对了那个犯罪的罪人的时候，神并没有把他们消灭，神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们说话，带领他们。今天从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所讲的经文里面，从第创世纪3章第8节到第24节里面，我们看到神并没有放弃人，甚至于在人一犯罪之后，神马上采取了行动，要能够控制破坏。一方面控制破坏，一方面神给了人的盼望。神在创世纪3章15节给了人的盼望。3章15节，神这样的说，对着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接着神给人最大的盼望应许，我们看到神接着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蛇的头，我在讲压碎蛇的头，你要上他的脚跟。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罪的问题是的需要解决，但是怜悯的神同时带来了盼望。今天你跟我有盼望，我们应当有勇气的要活下去。今天举凡所有世界上，不论你的肤色，不论你的教育程度，不论你的文化，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有盼望。相信那个女人伟大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人生就有盼望。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答案，那一个伟大的女人的后裔要压碎蛇，也就是撒旦的头的那个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信息是一个希望的信息。今天在这个弯曲背裂的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这个世纪中间，你跟我有盼望。为什么？因为那个应许必定要实现。今天的经文带出来希望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以恩典调和他公义的审判，来回应叛逆他的人类。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今天的经文就是罪的结果是咒诅，但凡认罪的必得神恩典的供应。今天你跟我可以勇敢地活下去，今天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我们需要对神有3方面的回应。今天第一方面的回应，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上半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审问这个亚当跟夏娃。我们看到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审问是有一个目的，为要呼召神，呼召罪人认罪。第二段让我们看到的是第十四节下半段到第十九节，我们看到罪，我们公义的神必定要惩罚，因为罪，他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在这边神宣布罪人，宣布罪的惩罚，罪的惩罚带来了咒诅。第三方面，今天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神预备遮罪的救恩恩典，让我们看到那个恩典就是救赎。今天的信息包括了三个大段，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大段让我们看到的是审问，神审问；第二个大段让我们看到的是罪带来的咒诅；第三个大段让我们看到是救赎。审问的目的是要认罪，咒诅是罪的公义的惩罚。但是我们看到有神那丰盛的恩典预备给我们看，它是救赎。今天的信息可以用日常生活上我们所吃的汉堡或在三明治来表示。我们看到这两片面包在这个地方中间加了一块肉，上面是神惩罚的手，神公义在那里压迫，在那里询问，在那里审问。我们看到神同时在审问的同时，神另外一只手是另外一片 面包在那里用恩典来挡住。中间的一个那一片肉就是你跟我今天的信息，神要让我们懂，他用惩罚要让我们认罪，他用恩典要我们认了罪之后他给我们救恩。今天的信息代表出来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慈爱的审判官。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几个字来代表，甚至于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慈爱的审判官。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能够认识这三点：神呼召罪人认罪，神宣布罪的审判，神预备遮罪的恩典。那我们先看第一点，我们看神呼召罪人认罪为了一个目的，因为要审问他才会认罪，显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这边是神问，问针对的三个对象来问。我们来看到第九节、第十一节、第十三节里面，这个神公正的神先审问，然后再惩罚，然后再施恩典，让我们在犯罪的人在惩罚跟恩典两个手的压迫之下，恩典的扶持之下，让我们认罪，享受神的恩典。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从第八节，让我们来看天起的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在这里先让我们看到神预备了落园，当初给了落园，把人安置在落园里面，为了要供给他丰盛的预备，供给为了他享受生命。但是人犯罪了，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原主是全权的神，我们看得出来他是全权的神。从几个角度里面看得出来，第一点从这第八节里面看到，在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行走这个字原谅我讲不是很好的翻译，这边应当讲是往来行走。行走有一个 原文的希伯来字，但是这边的希伯来字是往来行走。当神在往来行走的时候，表示说这个园子是他的，表示说他有全权的神，表示说他的权威性。这个字表示出神的权威性，他在那里往来行走。我们不但从这个字看得出来，我们也看到作者在安排整个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结构，从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里面 看出来作者有意要显出来那个神，神就是原主，是全权的神。我们可以这样看，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句里面第八节，一开始是耶和华，我们开始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二十一节跟之后也是耶和华。因此今天的经文表示出来，整个的原子开始是他，结束是他，全权的神在控制。接着我们看到，当一开始是耶和华，第八节我们就看到了几里面的几个主角在里面。那一个主角里面就是男人先出来，第九节，男人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女人出来，第十三节，然后接着我们看那个再从中间是蛇，十四节出来，也就是那一个反角，那一个诱惑者开始成型了，是撒旦。接着我们看到十四节的蛇出现之后，我们就看到了第十五节女人再次的出现重复，接着我们看到男人再次的出现，十七节的重复。因此让我们看到摩西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故意排列成一个结构，让我们看到耶和华，耶和华，男人，男人，女人，女人，中间是蛇，蛇是一个中心，是那个破坏神杰作的那个中心，是那个诱惑者，诱惑者在神所造的全权之神所造的这位原主的乐园里面，他做破坏的工作。他的目的是什么？要破坏神的杰作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原主，是全权的。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这个审判官他的特性是什么。再让我们看到这审判官这边用到了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间八节到第二十四节中间，我仔细的数了一下这个神的名字出现的次序多少，我们看到了，我数到耶和华神这个字，我们呢在前面几堂讲过了，耶和华是神的名字，那这边讲耶和华神代表神是立约的神，这边讲到耶和华神这个字出现了五次之多，接着耶和华这个字也名字也出现了五次，这我这个代名词我出现了两次，通通加起来，今天的故事中间神要让我们知道从头到尾他是全权的神耶和华，中间遍满了耶和华的名字十二次之多，代表出来今天整个的故事的结束开始，控制掌权全是这位全权的神。那不但让我们看到这个原主是主角，让我们看出这位审判官的特性是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他不会不审问就处罚。因此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一个大段是他审问，审问，让我们看到，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他询问的目的是什么，他既然知道他为什么问呢，今天他同样的知道你跟我的心思意念，今天他同样的知道你跟我有没有犯罪，今天他同样的知道我们所做的在暗中所做的事情会不会讨他的喜欢，他知道，他知道，虽然我们愿意在人的面前做善事，但是神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询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引导那个被审的人承认认罪，就是那个三明治中间的中间的那一块。那他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使用的方法，因为他是全权的，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怜悯仁慈的审判官。为什么你讲牧师这边是个怜悯仁慈的？你讲我可能看不出来。那我们看一下第八节一开始，天起的凉风。摩西在这边特别写凉风，风这个字的希伯来文跟灵是一样的，在这边代表出来，虽然人犯罪了，乐园被误会了，虽然神所爱的对象没有用同样的爱，没有用达到爱的目的，这边让我们看到他仍然灵在他的园中间，这代表仍然有神的同在。弟兄姐妹同工们，这个代表恩典，这个代表恩典， 这一位审判官是充满了恩典的神。今天你跟我常常在生活上欠缺，但是神恩待我们，用他丰盛的恩典来扶持了我们，一只手在惩罚我们，一只手用他的恩典垫在这个地方，为的是一个目的，要你跟我认罪。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他一定会跟你先审问过，他会然后他的惩罚再来。让我们看到恩典，今天的经节里面很多充满了恩典的地方。虽然原主的爱我刚才讲了并没有达到想要的目的，但是他却不情愿放弃他所爱的对象，证明了原主的爱是慈爱的，证明了他审问他是公义的，证明了他的同在仍然在那个被污染的乐园中，他的灵仍然同在。他是一位公义、慈爱、充满恩典的审判官。我们看到，当人全权的神跟罪人在这园子中间，我们看到罪人的行动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罪人的行动。我们刚才看到审判官的行动跟他的属性，我们看一下罪人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个罪人的行动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几个字，第八节里面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藏跟躲避两个字代表什么？代表了惧畏惧，代表了害怕。第十节代表了羞愧，藏躲避。第八节第十节里面出现，信心绝对不会从畏惧而来，神绝对不会用畏惧的方法使你跟我能够增加信心。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是内疚的犯罪感，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所讲的，在这边得到了新约上的支持。我们看到世人犯了罪，这个始祖一犯罪之后，里面就有内疚的感觉，有了犯罪感。正如保罗在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所讲的 guilt， 有那个犯罪感。今天同样的，你跟我犯了罪，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犯了罪，但我们不认罪的时候，那个 guilt， 那个犯罪感，就像当初我们的始祖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的属性格怎么样？他们性格有没有改变？改变了。当他们一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知识，特殊的认识，而这种的知识使他们以自己作为主了，使他们这种的知识使他们在恶上面知道的更多，而不是善上面知道的更多。我们看到接着我们就会很快的看到他们的品格所牵引出来的言辞的认罪，看到了他们控告了他人，他们扭曲事实的现象。我们看到了，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现象，另外一个证据，来看出这个亚当夏娃他们改变了。我们看到在这一段中间，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在第八节到这几边，这边我们看到接连的出现从十二节到十三节两节里面，我六次之多。亚当跟夏娃讲，表示说已经是自我为中心了。我们看到他已经不像神了，他被造的时候造的目的是应当有神的形象，现在不像神了，神的形象被扭曲了，被破坏了，神的杰作被破坏了。我们接着看到他不但不像神，他像蛇了，他像撒旦了，像撒旦的门徒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始祖，让我们有警惕，让我们看到这全权之神与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改变了。但是接着我们就看到了神对罪人的审问，神对罪人的审问的目的是为要认罪。我们看神对罪人审问的方式，我们觉得很奇妙，正是要你跟我学的。所以我们什么东西应当学神？神审问罪人的方式就是归纳法，归纳法查经，就是用归纳法。
我拿给你看好吧。而归纳法里面最重要的这三个 W 神都已经拿出来了。我们看到他第一个问题，神审问亚当的时候用了两个 W， 两个 W， 我叫做合家侦探法，都是何人。我们看到两个 W， 一个是何处，一个是何人。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要求罪人，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第九节，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何处？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我们看到亚当的回答在第十节，他害怕，他羞愧，因为他有犯罪感。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是针对的他不顺服的罪。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这边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哈，第十一节这边呢，神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十一节的第中跟下半段，让我们看到啊，从中我们看到在这边呢，十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好，下面中文的翻译是，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把后面这一段呢重新翻译一下，直译来翻译啊，要显出来原文怎么样的重视，这里面呢给我们有特别的亮光。那把它我们可以这样翻啊，就是后面这半，前面是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好，下面开始，那一棵树，神讲的就是我命令你不可以吃的，难道你已经吃了吗？大家听懂我这个旨意的，原文是把那一棵树，神先讲那一棵树就是我命令你不可以吃的，难道你吃了吗？神这样讲话表示说什么？表示立刻就把命令放在前面，那一棵树是我的命令，那一棵树就是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难道你吃了吗？我们看到当他神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他的回答，他的回答在第十二节，我把第十二节我也把它按照原文我们来直译好不好，那显出它的重要性。十二节的旨意应当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亚当的回答，这女人就是你赐给我同居的，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知道这次序不一样，就是这女人就是你赐给我同居的，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你看出亚当一点不像神了，没有神的形象，弯曲了，他像魔鬼的门徒。今天我们中间有自己认为是基督徒的，今天在神的教会中也有怎么样撒旦的门徒，专门怎么样扰乱是非，专门在教会中啊闲言闲话。那呢，求神让我们中间看到，你不要做撒旦的门徒，像亚当一样改变了。你看亚当变了，亚当像个撒旦的门徒，他说什么？他迟延认罪，他推脱责任。让我们看到亚当的回答，接着我们看到神，所以看到神审问夏娃，我们看到亚当的回答里面用到了两个归纳法查经，第一个是何处，第二个是何人。第三个我们下一个我们接着看呢，神审问夏娃的时候也用了一个 W， 那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三节的上半段，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哦，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教合家侦探的时候有七个，对不对？那七个中间前面四个叫做侦探小组出来，侦探小组我就讲了，侦探小组长是何事，何事最重要。换今天如果外面砰的一声声音在响的时候，第一个问何事，然后出去的时候就是问何人，然后呢出去问何处何时，都要记录下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何事最重要，神问这个女人，因为女人先吃，所以神问她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同样的她推卸责任，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象很奇怪，神审问过了男人，神审问过了蛇，我们看到神问过了女人，神跟蛇讲话，蛇。但是等我们觉得很奇怪，神跟蛇讲话根本没有审问他，不需要审问蛇。 为什么呢？因为撒旦这个蛇，撒旦的化身蛇，撒旦已经弃绝了救恩，所以神根本不需要审问他，所以直接的就是什么，进入到判罪，直接就惩罚。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公正的神，公正的神。我们看到第一段我们所讲的神呼召罪人认罪审问中间，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公义与恩典同在，全权与全知的审判之神啊，全权与全知的审判之神审问罪人，为了一个目的，指望认罪。好，我们进入到第二个角度，但第二个角度我们知道是罪的惩罚带来了咒诅，所以第二个角度是神宣布罪的惩罚。那我们看到第二个角度，神宣布这个罪的惩罚的时候，我们看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这一段，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是整个大段中的一段，整个的大段是从第二章四节一直到第四章完，就是四章二十六节。在这整个的第一个大段中间，我们看到了咒诅这个字出现了三次，在今天我们的经文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里面出现两次，然后一次，第三次呢，就是讲到在第四章的时候，四章十一节就是讲到该隐受到了咒诅。那我们先给咒诅一个定义，什么叫咒诅？因为我们等下要进入的时候要讲到咒诅带来一些结果。什么是咒诅呢？那我讲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咒诅是什么，就是从族服之地被赶出去，赶出去的意思，赶出去离开了什么呢？那离开了，隔离了，远离了族服的这个地方，也甚至于离开了被施给族服的那个人。咒诅离开了，离开了，被赶出去了，以前是在蒙福之地赶出去了，这个是定义。所以让我们看到该隐受的咒诅被赶出去，离开了，出去而到伊甸园东边拿得的地方。好，我们看到惩罚，我们看到了，首先呢，蛇受到惩罚，在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蛇受到惩罚，而且蛇的后裔受到了咒诅。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蛇的后裔受到咒诅，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很重要的一节。那呢，神咒诅蛇，而且给了人一个应许，女人的后裔要压碎蛇的头。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看到神一方面咒诅蛇，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这边呢讲的时候，咒诅蛇，他讲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等等等等等，这个一直等等等等，等到两千年的时候，等到两千年前的时候，那个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粉碎了撒旦而战胜了。所以呢有一个时间性的牵涉，现在因为人破坏了诺言，神当初的创造的设计你模式中间起了裂痕，因此呢你跟我看到神在给这个应许的时候，经过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女人的后裔，才到了伟大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在这每一代中间牵涉到一个时间，而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许可以叫它是一个过渡的时间。在这个过渡的时间中间，也让我们看到神一方面咒诅蛇，一方面给人应许，让人等待。在这个过渡期间之中，神也允许撒旦成为试炼他的儿女，神儿女的一个工具，很奇妙的一个方法。这一种的原则，我们叫做，我把它叫做同步发生论。不是我们的神来出使恶人，或在蛇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蛇自己的本身的恶，或在恶人本身的恶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全权的神可以借着恶来达到他的旨意。历世历代以来，撒旦一直在跟人，这些仁慈的敬虔的人，成为你跟我跟随耶稣的人的一个试炼。弟兄姐妹，不要怕试炼，让你跟我勇敢地面对试炼。只要准确地读经，依靠神，让我们能够有神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十字架上所带给我们他的复活，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有能力尽上我们的责任，可以顺服神。我们看到蛇受到咒诅，接着我们看到女人受到咒诅。我们看到了女人受到咒诅，在第十五节到十六节里面，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女人受到咒诅有几个字出现，苦楚，苦楚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在十六节出现了两次。我们看到了女人受到咒诅的同时呢，神也，我刚才讲的三章十五节很重要，神也让她女人的后裔，可以叫这个女人后裔，这个字可以是多数，也可以是一个集体名词，那呢也可以是一个 单独一个人指的主耶稣基督，让了这一批女人的后裔，神所使用的相信神的这些人，那能够在有这个应许，那永远与撒旦成为仇视。在这个地方，仇这两个字出现了两次，总共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只出现五次，在这边出现两次，代表出来是神开始这个让撒旦跟属他的人彼此之间有纷争。今天你只要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就跟撒旦是仇人，两边相对。那我们全权的神有一天要解决这个撒旦，但是在他还时间还没有到之前，让我们跟撒旦之间有一个敌对的关系，永不和谐，永不妥协，让我们成为一个永远站在神这边的一个人，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在这边借了三章十五节这一句伟大的经节，让我们看到神要将女人对撒旦的那一种倾向，那种腐败的倾向，转变成这种倾向，这种意念对神自己。这是一项恩典。今天多少人接受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要建立成一个国度，而且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一个军队。那我们看到在这边，虽然会女人带来的咒诅是苦处，在这边苦处讲的是怀胎与生产的苦处，我想不只是限于肉体上的苦，同时呢也指了情绪上、感情上都会受到生产而影响。我在2月4号的时候，这个我的最小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啊，那呢她很特别，她一定要爸爸妈妈在产房里面啊。我从来我师母生过三个女儿，我从来这个产房不敢进去。那为了这个要满足这个小女儿，她怕，她一定要妈妈。然后我讲我在那边不能够帮用，他讲你就把我这个头啊一直往前，这样的话呢，他可以阵痛的时候呢力量出来。哎呀，我看他真是苦啊，可用到力量用到个地方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力的，但是那个头出来一下又进去了。那所以呢，我就一面的撑住他的头，我一面祷告神啊，求你施恩典，让他有气力，一下子把这个头就伸出来，把这个头伸出来。那感谢主呢，最后的几个推动几个阵痛啊，就把这个头一出来了，一出来就不会进去了。所以感谢主，我体会得出来他的苦处，体会出来他的苦处。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情绪上也相连的。我们看到了以前神要叫人骗生养众多，但是现在看到了生养众多的过程中间有苦处。我们看到不但有苦处，我们也看到夫妻之间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就是恋慕跟管辖之间的冲突。那我们看到了女人受到了咒诅，我们看到了男人受到了咒诅，我们看到男人受到的咒诅呢， 就是可以用一个字来讲了，就是苦。那这个苦包括三方面的苦。第一方面呢，圣经上讲劳苦第十七节，我们第二方面就是荆棘和棘藜十八节，第三方面第十九节汗流满面啊。今天真是我看到弟兄们在做事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呢，真是劳苦疲倦。那呢，我们看到了你到处有荆棘棘藜，甚至于你的院子都没时间搞荆棘棘藜的起来啊。那当然不单是指这个了，指在做的事情上，生活上面很多的荆棘棘藜，然后呢汗流满面。最有意思的，我们看到了神讲话很有意思，神在问他的跟他的讲话中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亚当是犯的什么罪呢？亚当是顺服他太太而不顺服神，太太交给他他就吃了，拿了就吃了，吃是亚当所犯的罪。因此神在这个地方跟他惩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五次讲到吃吃吃吃吃五次。我数给你看好吧，你看到经节啊，第十七节有三次出来，第十七节三次啊，然后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一次，对不对？吃。然后呢第十九节才能糊口，那呢这个原文在这个地方呢才有面包吃，吃面包，所以呢那个糊口那个地方也是吃，所以是五次的吃跟他讲，因为你犯了在吃上面的罪，所以神五次的跟他讲吃吃吃吃，神五次的提到，让我们看到这个以前可以什么，神跟他讲随意吃园中树上的果子随意吃。我们讲到随意吃的时候，我们讲到呢原文是什么翻译，原文呢应当可以翻成呢可以怎么样，心满意足，吃的心满意足，这叫随意，吃的心满意足。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吃的时候就有三次的讲到苦处苦处苦处，在这个地方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乐园被污染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人对不但吃问题，人对工作我们也看到，人对地我们先看，以前他有权，一章十八节讲治理全地，现在呢地反抗他，十八十九节讲出呢是有荆棘跟棘藜出来，而且要汗流满面，工作得很苦。然后最终呢，以前治理，现在地反抗他，最终呢地要吞掉这个人，地要吞掉，最后要死归土，这两字两次，十九节讲到两次归土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跟地的关系改变了，以前他控制地，现在是以前治理地，现在地反抗他，而且最终他要地把他吞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工作也改变了，工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原来什么，原来第二章十五节叫他修理园中，工作神赐工作，工作不是个咒诅，弟兄姐妹记得，工作绝对原来不是个咒诅。我喜欢工作，我喜欢工作，圣经也告诉我们工作不是个咒诅，我们的神是工作之神。但是现在因为人犯了罪被咒诅，那个工作他要为了供给生命，自己的生命，家里面的生命，那个土地反抗他，因此他的工作有荆棘棘藜，要借着工作来克服这些荆棘棘藜。好比什么，好比一个属灵的敌意一样，必须有属灵的敌意，必须要用属天的智慧来克服。我们可以讲今天的环境就是个地反抗人的一个现象，因为人犯了罪，因此环保就是一个现象。在一月七号的2008的这个 Time Magazine 的第96页的时候，讲到 Al Gore， 讲到以前这副总统得诺贝尔奖金的 Al Gore， 他讲的一句话，他讲什么，他一个朋友写的文章讲，他是他 Al Gore 是第一个承认单凭的科技人类不能够弥补对环境造成的伤害，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心上的转换。今天神要让人工作工作工作，用了科技他一切地上的智慧来克服 地的反抗，环境对他的反抗。 Al Gore 承认了，单单科技没有办法解决，需要人在什么？人在良心上的转变。良心上的转变，你知道良心上的转变是什么意思？这里让我们看到工作，工作，人在工作中变得很苦。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第二段，我们做一个结束。第二段一个结束是什么？神宣布生命的新光景，让我们看到以前是完美和谐，现在呢冲突；以前是欢乐丰盛，现在是苦楚；以前是有生命，现在是死亡。让我们看到有冲突，什么冲突？属灵征战，夫妻之间关系、家庭的冲突，父子之间的冲突，苦楚，怀胎的生产跟男人为了吃的苦，死亡，地有一天把我们吞了去。但是让我们看到咒诅中间有恩典，咒诅中间有恩典，神恩典的手垫在这下面，为的是要我们认罪。我们看第三点，让我们看到神预备遮罪的恩典，神预备了救赎。让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子做衣服表示有一个动物被杀死，血流出来成为救赎。皮子做衣服是跟人的方法，这是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刚刚成了强烈的对比。人的方法，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七节的时候，人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裙子。这个无花果树是没有气息的，是没有感觉的一个树木，中间得到叶子，没有办法来遮羞，没有办法遮罪。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的讲，人不能够自救。那我们看到神的方法，用一个皮子做衣服呢，来用血，借着一个动物的死象征的罪，必须用血，用献祭的方法。以前在旧约时代，那新约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必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看到神赐恩典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带给信心的盼望。我们看到什么是信心的盼望，我们看到第二十节，这边让我们看到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之母。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亚当的信心。你讲亚当是怎么看得出他的信心呢？我们看到，首先看到了他接受犯罪的惩罚，他没有说什么话，接受了，这是咒诅的命运。但是我们看到了他掌握住了神的应许。第十五节，神讲过这句话，女人的后裔要压碎蛇的头，而且呢，他看到有生命的延续，有女人的后裔，有后裔，生命有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是的，亚当夏娃有一天会死，但是他死了，他的后代会一代一代的下去。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看到人会死，是的，老了。我昨天跟黄长老请我吃饭，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讲我们都老了。当年三十几岁的时候在一起动工，老了，皮肤我看了也老了，皱纹都起来了，老了。当我们看到老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样？觉得祖上老了。但是当我们看到有后裔出来的时候，新生的婴儿出来的时候，带来怎么样？带来新的气息，带来新的盼望，有后裔。让我们看到亚当看到的这一点，神的恩典，亚当看到了，这是生命的盼望。神让我们继续的看到我们会被土吞下去，但是同时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后裔，继续不断的有新生命出来。同样的，在属灵方面，让我们看到，同样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继续不断的后裔在世界各地的出来，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件兴奋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亚当的信心，这是亚当信心的盼望，给他的太太叫做给他名字。而且让我们看到这个夏娃这个字就是众生之母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得以活，并且战胜了死亡。 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我们看到亚当的信心，弟兄姐妹，这是盼望。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的信息是恩典的信息，让我们也看到了神预备给我们的崭新的一个新的次序，得救的方法，这是恩典。让我们看到了用猪的那个皮子做衣服牺牲了，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一直有献祭的利益，但是到主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来的时候，他是一个顺服的神父神的一个弥赛亚，那带来了盼望，让我们看到了他给我们的盼望是有恩典的，让只要站着信他，我们就可以得救，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道路。我们看到了是的，神还同时让我们看到了把这个伊甸园乐园给关住了，把乐园关住，是的，让亚当夏娃不会再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使他永远在那个恶孽咒诅的情况下一直活下去。感谢主，神施了恩典，不让他们吃，再进伊甸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死。弟兄姐妹，你跟我可以体会得出来，是一个恩典。如果你常常去到老人院去的时候，你常常会问到的问题，我每一次去探访老人院的时候，他们说，牧师，为什么神还让我留下来？死有时是一个恩典，从始祖的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恩典，不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情况下永远的活下去。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开了出条新的一个道路，神以恩典调和他公义的审判，回应悖逆他的人类。今天你跟我看到了今天的信息，有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证实，旧约的历史也有新约的证据可以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问人为什么会死。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人的过错受到了神的咒诅，带来了乐园的伤死，人类进入到一个困境，看起来好像失败的故事，看起来回到乐园的道路就从此永远的被关闭掉了。但是当我们看到神以恩典来调和他的审判，让我们看到在审判中间有恩典，在咒诅里面有恩典，让我们看到人类不需要再重回伊甸园了。基督这第二个亚当带给我们希望，第二个亚当是一个顺服的，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他所带给我们的，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还要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在我父那边有很多的住处，他为我们去预备房。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回到伊甸园，乐园实际上没有世上，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新城耶路撒冷有一天要从天上到地下，我们在地下永永远远将与神同住，这就是基督耶稣给我们预备的乐园。那一位十二岁的女孩在一个圣诞节的早上问我的这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死？我问她说，你知道奶奶去哪里去吗？她讲我不知道。我讲你想见你的奶奶吗？她讲我想。我讲我相信，我几乎肯定你的奶奶在天堂，因为我跟她处了这么久，我知道她已经有耶稣，不但有耶稣，他终身为耶稣做宣教士。你愿不愿意去那里？他讲我想去，牧师告诉我我怎么样以后才会见到他。我讲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成为你一生的盼望。这个女孩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个女孩他又盼望有一天会见到他的奶奶，他的奶奶不是别人，他的奶奶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曾经很久的韩师母。今天 这个韩师母的孙女，我一直没有见到，从十二岁之后一直没有见到。但是我数算年日的话，应当是28岁的一个妇人了。求神帮助他，继续不断走这个道路，借着耶稣基督，有一天当他路程走完的时候，他会见到他的奶奶韩师母。朋友，让我们归向基督，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基督使人类突破困境，重得乐园，走出咒诅，走上蒙福之道。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接受神预备给我们将来的盼望。让我们今生善用今生，让我们莫想来世。让我们每一个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公义慈爱的审判官，你惩罚罪人，但是你用恩典来扶持。为了一个原因，要我们认罪，得到你赐给我们在借了主耶稣给我们的盼望跟恩典，救赎的恩典。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